愿天主永受赞美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。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9月19日，星期二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、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，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。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。
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，宽恕、净化被仇恨污染的空气。教宗将访问马赛，请众人为此祈祷。教宗勉励音乐家，艺术表达自身，传达天主。新视野协会创始人觐见教宗，在罗马展开帮助青年的使命。教宗方济各9月17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，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约20000名信众诵念三中经。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省思了当天福音的内容。伯多禄问耶稣要对得罪自己的弟兄宽恕多少次，直到7次吗？教宗强调了伯多禄的慷慨，但他得到的答复远远超过他说的7次。耶稣对伯多禄说，我不对你说直到7次，而是到70个7次。教宗说，耶稣告诉门徒，在宽恕时不要计算多少次，宽恕一切，永远宽恕是非常好的，就如天主对我们所做的那样。教宗概述了耶稣在当天福音中设的一个比喻，天国好比一个君王。在这个比喻中，一位仆人得向君王偿还一笔巨债，但他无力偿还，君王就赦免了他的债。可这位仆人对欠他少量债务的同伴的态度则不同，他将同伴下在监里。教宗接着说，我们不要忘记天主的方式，天主是接近人的天主，是富有同情及慈爱的天主，这是天主的本性。教宗说，耶稣的讯息很明确，天主以无法计算次数的方式宽恕，天主的宽恕超越一切限制，他就是如此以爱和无常行事。天主是金钱无法买得到的天主，天主是不求回报的天主，一切都无常给予。我们无法回报天主，但是当我们宽恕弟兄姐妹时，我们就是在仿效他。教宗解释道，宽恕是基督徒的特征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宽恕的人。天主的慈悲是无限和无与伦比的，但我们彼此宽恕时，我们能为他的爱做见证，并将他带给我们周围的人。教宗说，没有宽恕就没有希望，没有宽恕就没有平安。宽恕是净化被仇恨污染的空气的氧气，是仇恨毒药的解药，是消除愤怒的道路。教宗最后总结说，现在让我们每个人试想一个伤害我们的人，并恳求上主赐予力量来宽恕那人。我们因上主的爱而宽恕那人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对我们大有裨益，将恢复我们内心的平安。 教宗方济各九月十七日主日诵念三中经后，提到他即将在法国马赛进行的使徒访问。教宗将于九月二十二日出发，出席地中海地区会议的闭幕活动。地中海地区会议于2023年九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在马赛举行，来自地中海沿岸城市的主教和青年为此齐聚一堂。圣父教宗指出，此行将是通过各方一起商讨来促进友爱的良机。这将是他的第44次国际使徒之旅。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，教宗称该会议是美好的举措，在地中海沿岸大城市展开，促使教会和民政领导人一起在我们的海域周围推动和平、合作与融入的进程，并且格外关切移民现象。教宗强调，移民现象是一项不容易的挑战，如同我们这几天也在新闻上看到的那样，但是我们必须携手应对，这为所有人的将来至关重要。唯有在友爱的基础上建设未来，把人的尊严、具体的人，特别是最急需的人放在首位，所有的人才能享有繁荣昌盛的未来。作曲是一门需要和谐与创意的艺术。教宗方济各九月十六日在梵蒂冈接见参加2023年圣诞比赛的年轻音乐家时如此表示。教宗指出，作曲有如人生，需要与他人、与社会及其规则相互调和，同时也要为每个人的自我表达腾出空间。和谐与创意并不矛盾，教宗阐明，寻求和谐需要努力、付出和恒心，在音乐上如此，在人生中亦然。这不是贬低，而是解放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特性，为音乐家提供一些他人能理解的表达工具，从而有助于人人感到欢乐。圣诞比赛由天主教教育宣言基金会推动，得到圣马力诺共和国的赞助。这比赛是圣诞节音乐会前的艺术竞赛。教宗表示，在九月中旬谈圣诞节似乎有点早，然而重要的节日要提前开始准备。耶稣、圣诞等节日理当这么做。再者，音乐不仅表达我们自身，也表现出对天主的寻求，有时甚至能传达天主。这是因为和谐与创意首先在他内找到。圣诞节以特殊又感人的方式展现出这一点，让我们看到天主为了我们而成了小孩子，他降生成人，向我们传达他圣爱的无比温暖。主耶稣诞生时，天主永恒的圣言前来俯听我们，施展作为，借着人性缔造和谐，同时又以他惊人的创意通过婴孩的眼睛注视我们，以他纯真的温柔叫我们倍感惊喜。教宗最后强调，这一切不只发生在12月25日，而是每天发生。在贝尔格里奥教宗的家乡阿根廷，有一首歌的开头是每天都是圣诞节。教宗说，为我们每个人来说，每一天都有机会迎接上主降生，给予他人生命，每一天都是圣诞节。教宗方济各九月十五日在梵蒂冈 接见了本笃宪主会第五届全球大会的与会者。他在讲话中敦促这些追随圣本笃的弟子们，在当今的社会中时刻寻求天主，充满福音的热忱，并接纳有需要的人。教宗首先讲到，有时我们的社会似乎正在自私、个人主义和冷漠的密闭保险箱中慢慢窒息。教宗表示，今天的诱惑是封闭自己，具体的表现就喋喋不休地以闲言碎语污秽他人，判断他人，并自我僵化。殊不知，口舌是用来赞美天主的，而不是搬弄是非。接着，教宗提醒道，圣本笃在他回归的序言中，敦促弟子要拥有一颗以不可言喻的爱来引导的宽阔心胸。正是这颗扩展的心胸，成了本笃会灵修的特征。这也是圣本笃隐修生活所实践的福传伟大工作的秘密。于是，教宗方济各指出，宽广的心胸来自三个方面：寻找天主、对福音的热忱和接纳他人。教宗表示，本笃会的格言、祈祷和工作是福音生活的模式，他的目标就是将福音融入日常生活中。教宗说，在一个全球化而又支离破碎的世界里，世事匆忙而沉湎于消费主义，家庭与社会根源似乎消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需要的不是指手画脚的基督徒，而是充满热忱的见证人，在生活中以生命传播福音。诱惑总是这样的，就是从基督的见证人变成指责他人的基督徒。指控者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魔鬼。我们不要扮演魔鬼的角色，而要扮演耶稣。最后，教宗鼓励在场人士，作为本笃宪主会的成员，你们最大的隐修院就是世界、城市、工作场所。在那里，你们蒙召尊重那些敲门的人，热爱穷人。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大街小巷，让信仰旅程中步履艰辛的人得到希望和支持。这是教宗方济各日前与新视野协会创始人加拉·阿米兰特女士会晤的主题之一。新视野协会的团体从10月15日到22日与罗马教区和教会不同团体及运动的200多名青年一起，日夜兼程前往罗马城的青年聚集地、医院、监狱、贩毒热点地区、预防青年困境学校以及流落街头的穷人，为打击冷漠的围墙予以聆听并提供具体的帮助以及带去希望的信息。阿米兰特女士表示，圣父教宗支持这项在罗马中心展开的新使命，而且很高兴我们能履行这项针对青年、聆听众多人呼声的使命。我们愿意将希望的光芒和满心的喜乐带到最阴暗晦涩的地方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，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。
听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您收听《人格与信仰成长》。
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， 成长新契机，联系关联第二部分。我们首先探讨联系关联的特质，然后列举生活的实例，再而是加强联系关联的建议。联系关联的特质，人的一半快乐时光都是涉及与他人的交往，因为交往是建立联系的主要行为。再者，演化心理学的研究也发现，人从原始时代起就需要与他人联系，互相帮助，才能在危机四伏的生活环境得以生存。因为人是需要有社交的群体，不能离群独处。17世纪英国作家多恩曾说过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，没有人能自给自足，每个人都依赖别人。联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一环。中国文化也有很多描述人对联系关联的渴望，例如唐代王维诗人的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同时是唐朝诗人李白的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描写出他们对故乡亲人联系的渴望。这些家传互销的诗词清晰地表达人联系对他人的心底渴望。相信我们也听过有婴儿因长期的不被关注，没有人与他们有肢体联系而导致死亡。年长者不愿意被送往安老院，因为他们感到与家人的联系从此被切断了。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，人要度愉悦平衡的生活，联系是必须的。相信我们也会有以下类似的经验。永超被同学们不欢迎，不接受他参与一起游戏。可以想象他对同学们的态度的感受是怎样的。工作间，身任高职务的梅芬常独自一人，没有同工理会他，更甚的有人公开的排挤他，公司为他好像是一座孤岛。因为有人向他推荐如新新加入一个团体，而且他也想认识新朋友，怎料第一次参加聚会时，他意识到大多数团员都不会跟他交谈，仅是很有礼貌地点点头打招呼。他仅逗留在那团体一次聚会，以后再也不去了。现代新通讯工具的出现，个人电话、电视、互联网等，虽然加强了很多社会性的联系，然而同时也会导致人类离群，走向孤立，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再有实体的联系感到的温馨。总括来说，联系的特质有如17世纪英国作家多恩曾说过的话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，没有人能自给自足，每个人都依赖别人，联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一环。
我举个例子，近日有一位前来咨商的人士，他诉说，自从他从社会工作学习毕业后，并开始在为智障人士的院舍服务，那些院舍的院友通常的人数有几十人，他很喜欢他的工作。他逐渐发现，每当他进入比较与院友隔离的办公室时，他感到很不舒服，有被困、被隔离、 被孤独的负面情绪涌上心头，但是当他不在办公室，在大堂与院友同在互动时，却感到快乐舒畅。这种情况出现已有颇长的时间了。当他转换到这院舍工作后，不久又再出现了，而且目前的情况比以前严重。但当他与院友互动时，却没有那种负面情绪的感觉。他焦虑，他是否有情绪病呢？也许现实他意识到，在他的生活中出现的一个危机，他需要检视引发他每天要面对的情况，如何把这个危机转化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。检视开始时，他可以首先检视他与他人相处一起的渴求和心态。此外，他要学习培养和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能力。关联和联系是人与生俱来的。1943年，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类需求的不同层次，由后人整理发展成一座五阶层的金字塔，就是一、生理需求，二、安全需求，三、社交需求，四、尊严需求，五、自我实现需求。在这五个阶层内，第三种需求是社交需求，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和联系，简单说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。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脆弱的，同时是复杂的，但也可以是简单的。那么什么是简单的社交人际关系呢？就是人与人之间能相处舒服。相处舒服的五种特点是：一、将心比心。你认为你所处的情况天翻地覆了，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无病呻吟了。有一则小故事，猪、绵羊和奶油同关在一个畜栏里。一天，主人把猪捉了去，猪声嘶力竭地嚎叫反抗，绵羊和奶牛却嘲讽猪说：我们经常被捉去，从没有像你大呼小叫的。猪伤心地说：主人捉你们只是要你们的毛和乳汁，但是捉住我是要我的命啊。同样的，针刺不到是不知道被针刺是会有多痛。第二点，无需强行融合。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性格，若然相处或相遇时要费尽心思去讨好对他人是很难撑持的。因此最好的关联是不讨好、不解释、不争辩、不勉强，没有挣扎，也不会引发痛苦的。第三点，容忍要有底线。无论是接受的一方或是行善给予的一方，都要有底线。本是相好的朋友，却因一方常主动帮忙，却成就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任何单方面的过度付出和容忍都不能保持良好的联系。第四点，有事就联系，无事各忙各的。每个人都需要保有他个人需要的空间和时间，如果为了把另一个人当作是生命里的唯一，累倒不再是自己了，就需要检讨联系是否适当。有些人即使不联系也从未忘记过，有些人即使在眼前也从不会惦记。第五点，珍惜过见，笑对别离。人总是在改变，慢慢的彼此间的联系变得不再重要，慢慢的也就淡了。因此相见是缘分，别离也是生命的另一安排。有人曾把一生比作为一列单程的列车，在不同的站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有的人会相识， 有的只是擦肩而过，有的会短暂的停留，有的能陪我们看最后的风景。那些短暂的过客，有的在你的人生天空上划过，轻描淡写，有的却刻骨铭心，需要你用一辈子去纪念。不管怎样，我们都会从这些经历中成长。我们若要度愉悦的幸福生活，为人格成长、建立人际交往的亲密关系是非常重要的，但生活中的偶遇关联也有其重要的分量。此外，我们要珍惜一些可遇不可求的偶遇机会。心理学家指出，因人自己与其他人是相互依存的，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。施予仁慈，友善的人会正面看待他身边的人，所以我们也要多留心留意身边经过的陌生人，随时准备做出一个仁慈友善的举动，健康的关联。
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、成长新契机、联系关联第二部分。我们首先探讨了联系关联的特质，然后列举了生活的实例，再而是加强联系关联的建议。在下一单元，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、成长新契机、联系关联第三部分。
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，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。
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要把腰竖起来，把灯也点着，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，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。主人来到了，看见仆人醒着，他们是有福的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，亲自前来伺候他们。主人半夜来也罢，天亮来也罢，看见他们这样，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。路加福音12:35-38。
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，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心得，欢迎您按时收听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。